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要分成三段，要裂成三段大的地震。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圣殿那个地方，你看见牌子裂开了，然后里面就流出活水的江河，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江河的泉源。所以就是以西结四十七章给我们看，这个水怎么从圣殿的深处，从宝座那里发源，好像生命河从神的羔羊的宝座那里发源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景象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现在整个天上的景象带到地上来。你如果来到圣殿，你来到神的宝座前，你来到神的宝座前，你就来到了生命泉的生命水的泉源旁边。在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碰到了生命的水，在这里你能够得着的，你能够你的滋润能够得着，你的干渴能够得着滋润。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你看见慢慢的经过四次的测量，然后洗头水直到踝子骨，然后到了膝盖，然后到了腰，然后就变成一条河。那么最后我们的这条河是一直流到哪里？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就把死海本来的水是苦的，结果变甜了。死海到今天一条鱼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这个水一直流的变成，结果死海就变成加利利海。那么弟兄姊妹，到处都是打鱼的，那么到处都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有一天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圣殿不只是圣殿，圣殿要变成生命的泉源。你来到圣殿，不只来到神的面前，你也来到生命水的面前。在这里你要得着滋润，然后在这个水呢，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有流到永生，然后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主耶稣呢，就是根据这个背景来讲这一段的故事。所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那些以色列人，明天你们就要做再见，明天你们就要回家，每年你们来过节，每年你们心中有个盼望，你每年为什么要去打水，为什么到希洛亚去挑水，为什么要把水倒在祭坛上，你们的意思就是希望什么？希望弥赛亚能够早一点回来，神的荣耀早一点回来。如果神的荣耀早一点回来的话，你看见那个水从祭坛就可以流到，从那个祭就可以从就可以从那个祭坛就可以流出来，经过门槛，然后往东流，然后一千轴、两千轴，然后最后就变成一条河。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们外面不是看见一个圣殿吗？好了，现在很清楚的，那个圣殿就告诉你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荣耀的弥赛亚要来。荣耀的弥赛亚怎么？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呢？他来的时候，你看见有活水能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你看见火在从圣殿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江河。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所以当主讲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对那些一直巴不得神的荣耀早一天回来，一年等，两年等，他们来到耶路撒冷20年了，30年了，结果神的荣耀还没回来。所以这些人他们要回去了，他们心中格外的干渴，难道要等到第二年，等到明年弥赛亚才回来吗？等到明年神的荣耀才回来？所以每年到祝逢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巴不得神的荣耀早一点回来，巴不得弥赛亚早一点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到，当他们把水倒在祭坛上，结果弥赛亚还没有回来，他们不过是表演呢。弥赛亚还没有回来，你想他们心中多么饥渴，他们心中多么失望，他们心中有多么失落。所以在这个时候，主对他们说：“人若渴了，主知道他们心中是渴的。”他们巴不得神的荣耀早一点回来，没有神的荣耀他们心中就填不满。他说可以到我这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们还等什么？ 站在你面前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神的殿，从我们的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看见，如果圣殿能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证明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约翰描写这一段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很明显不是把我们带回什么，带回以西结四十七章吗？好，现在我们回到以西结四十七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你看见吗？可见那个时候磐石已经裂开了，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弥赛亚已经回来了。所以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殿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到筷子谷，所以第一次到筷子谷，又一千轴到西，再一千轴到腰，再一千轴，第五节，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所以意思就是现在真的是活水的江河，经过四次的测量以后就变成一条河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主荣耀回来的时候，有一个活水的江河要从圣殿里流出来。所以每次我们讲的活水的江河一定跟圣殿连在一起，跟表示说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现在的圣殿如果它的水往东流的话，当然流到死海呀。死海代表什么？死海当然代表沙漠，这个世界就像死海一样，这个世界就像不毛之地一样，根本没有生命的。但是现在生命的水要流向世界，流向世界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看见吗？今天死海永远代表死亡，没有生命，一条鱼也没有，但有一天它像加利利海一样。所以感谢神，你看见吗？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死海要变成加利利海。我们看下面怎么说，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他就带我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到死海去，没有这个光景，那是光秃秃的枯黄的一片。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阿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所以这的确生命的河，你看见吗？不管到什么地方就活过来了。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能带进一个丰收？今天死海里面这个，今天人海里面这个死海是苦的，是咸的，但怎么能叫死海变甜？怎么能够叫那个？怎么能叫本来是一条鱼也没有的，能变成到处都是鱼？这不是丰收是什么？所以不要忘记，这刚好在第六章完了，约翰福音第六章以后，第七章告诉我。好，那现在来了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第十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引基底直到引一个连，都说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这不是丰收是什么？这不是给我们看见不止得鱼如得鱼，而且这鱼是很多很多。那么现在你怎么形容这个鱼是丰收呢？你要什么呢？告诉我们，有渔夫站在河边，那么有两个定点，一个什么？一个是引基底，还有一个是引格连。这个引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水泉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从基底泉到底格连泉，从这个泉到那个泉，都做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多得不得了。好，那现在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这里告诉我们从哪里到哪里呢？从基底泉到底格连泉。 那么这里有两个第一，一个是基底，一个是以格连，两个都是全。那么现在如果大家稍微懂得希伯来原文，我们都知道希伯来原文有22个字母，它第一个字母是一，第二个字母代表二，第三个字母代表三，22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代表400。为什么呢？因为是你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就是20、30，然后到100、200、300、400，这样的话刚好用了22个字。所以希伯来文里面，你要算数字的话，是用字母把它拼起来的。好，现在很有意思，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你怎么看见这一片的丰收？你怎么看出来渔夫站在河边，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呢？所以如果你把基底这个希伯来原文它的字母里面的数值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17。然后呢，以格连全，以格连，你把这个字它里面的每一个数字的数值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153。所以从17到153，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整个那个丰收。那个丰收代表什么？丰收代表告诉我们说，本来是不可能有鱼的，结果变成渔场，变成加利利海，就像中国的大陆一样。根本那个本来那个整个的土壤根本不适合接受福音种子的，但居然能带进丰收来。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就是圣灵今天的工作，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每次我们讲到属灵的丰收的时候，每次讲到海中的丰收，讲到渔场的丰收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是从17到153。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上一次我们所教导的153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三角形的数字，是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到17。那弟兄姊妹，为什么17呢？因为四福音里面有17个 occasion， 17个场合提到鱼。所以弟兄姊妹，而且很明显的从以西结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看的，你要知道一个属灵的这个渔场的丰收的话，那是怎么看的呢？是从17到153。所以153是以17来做根据。我想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印象能深刻就好。那到底17是代表什么呢？我想我们以后再去说它，那么以后再去提它。但要记得153跟17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听见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我们要问这个活水江河流到哪里？当然流到死海。弟兄姊妹，一个不可能的地方，结果怎么样？到处都是渔夫站在河边。我们可以说从基底泉一直到以格连泉，弟兄姊妹，从17到153，你看见说那鱼各种其类好像大海鱼那么多，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不只是加利利海的丰收，这根本就是地中海的丰收，因为这里大海指的地中海来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每次我们讲的153条鱼故事的时候，要记得它背后所代表的乃是指着渔场的丰收，乃是指着属灵的丰收来说。所以这个丰富是什么丰富呢？这个丰富是海中的丰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一点弄清楚了。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约翰福音第一章五个渔夫主呼召他们，要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不过时候还没有到，要过了一年以后主才告诉他们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然后有一天你看见主在旷野里为以色列摆设宴席，那么不只有地上的丰富，也有海中的丰富。那么到底你怎么形容海中的丰富呢？那么那个形容就是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结果呢，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是从17一直到153。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当生命的河从我们里面流出去的时候，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所带进来的丰收， 应该是153条的。然后最后到了21章，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给我们看七个渔夫，他们凭着自己的本领，凭着自己的专业，一个一条鱼也没有达到，他们的收获可以说是零，他们是零丰收，但只要主一句话，结果他们就来了153条鱼。所以我想这一些这个呢，我想是很清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今天的讲义的第一部分，就是第一个是从17到153。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讲到153条鱼以前呢，我们要稍微讲17，因为是17到153的，这个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又来了另外很有趣的一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读到鲁迅杰的故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120个人在小楼上，结果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就把他们进成功，从120个肢体，120个个人就变成了120基督身体上的120个肢体，便把他们进成了一个身体。然后呢，因为他们都说起各国的方言来，结果许多人从很多来过节的犹太人，他们从17个地方来，或者不仅17个地方，他们所代表的语言是17个语言。结果呢，他们都听见他们讲起他们自己的湘潭，所以这里有17种湘潭，就是告诉我们17种方言。我们讲的五旬节，你看见他们都说起方言来，都说起别国的方言来，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刚好是什么？刚好是这个巴别塔整个故事相反的一个故事。巴别塔就是因为人要建造巴别塔，结果最后呢，你看见他要与神同等，然后要传扬他的名，结果神就混乱了他们的口音，所以从此以后人就有了许多的方言，比17种还要多。这17种不过只是代表，就是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是从不同地方来过节，从哪里呢？有的人从以兰来，有的人从哪里来？有的人从这个马代来，有的人从比弥索波大米亚来。那么头四个这个波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弥索波大米亚都是从尤巴拉底亚那边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结果呢，这些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当他们看见这些人被圣灵浇灌，当他们看见这些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居然讲起他们的语言来。本来这些语言分散了，叫他们不可能听见福音，他们不懂得福音了。但是稀奇的呢，弟兄姊妹，他们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居然现在当他们这些人受感动说方言的时候，居然能说起他们自己的湘潭来。那么到底有多少个湘潭，有多少个方言呢？你如果仔细算一算的话，刚好是17个。所以你看，你们这里很明显代表17种方言，代表17种湘潭。那现在圣灵做了一个工作，叫这些人全世界，不管这些曾经因着这个被混乱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人的话都不通了，人都不能来往了，但是现在呢，他们能够听见福音，他们都能够听见福音。所以你看见福音所做的乃是巴别塔所做刚好相反的。巴别塔是混乱，从此以后你看见人和人，你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你的话，这样人就分开了。但是感谢主，今天等到我们的主要得人如得鱼，把我们这些人从网上拉上来的时候，那这些鱼都听不懂话怎么办呢？所以你知道吧，这些鱼一定要听得懂才行。所以你看你这个好像17个鱼饵一样，或者17个鱼钩一样，你不管怎么样去说它，就是说因为他们听见了他们自己相谈，他们就知道了神的作为，他们眼睛就开启了，结果呢他们就上钩了，结果呢他们就被主完全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方言，有许多的湘潭，但这里给我们看见是17个方言所代表的，就告诉我们虽然这世界被分开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如果要达到153的话，你得从17开始的。 那么圣经给我们看什么是时期呢？时期就代表十七种不同的方言，因着这些不同的方言，人家听见了，结果他们就被吸引来到主面前去。所以有一点我要劝弟兄姊妹，今天不错，如果你真的传福音的话，你一定要用你的朋友，福音的朋友，他们懂得的话，你明白吗？一点没有错，如果你对他们用英文传福音，他们也得救的。但是他们更容易得救的，如果你用他的湘台。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平常啊，你知道有的人喜欢讲广东话，有的人喜欢讲福州话，有的人讲温州话。那弟兄姊妹不要忘，就是因为你讲温州话，就是讲广东话，我们大家就分开了。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到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你真的是用福州话对福州人传福音，当然是有效，更有效的。温州话对温州的传福音是更有效的。保罗就这样，他一说希伯来话，大家就安静下来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你要得着这153条鱼以前，你看见圣灵在五旬节要做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不只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而且圣灵给他们特别的恩赐，叫他们能说起各国的方言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不管你是哪一个语言，不管你从美索不达米亚来，你从你庞菲比亚来的，从罗马来的，从格利比来的，对不起啊，这个十七弄错，这个十七应该是阿拉伯人，最后一个阿拉伯，阿拉伯其实就是指出今天，应该指出今天，因为阿拉伯这个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应该指出今天的这个西南半岛那一带，那一带西南半岛，还有就是今天的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一带，这个通通是阿拉伯人。对不起，这个十七的，请大家改一下，这是错的，你们可以把它改过来。所以整个你看以这个使徒行传所讲的是十七种相谈。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明白了圣灵是用这十七种的相谈，结果就叫什么三千得救，也叫五千得救。所以当我们的主说要你要得人如得鱼，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路是什么，是从十七一直到153。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一点讲清楚以后呢，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到了这一章，就是我们来给大家再有的这个讲义。那么当你看这个讲义的时候，你知道一共是153条鱼。从礼拜六开始，这个礼拜六开始我们就开始一样一样的就分析它了。那我们就看见主怎么得着这153条鱼。那这153条你们注意哈，这里啊，这个153条鱼里面有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门徒，第二类就是罪人。其实他们都是罪人，不过后来我们知道这些罪人，我们得救由他们起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称他做门徒啊。其实呢，他们后来通通只要被主得着，通通得救是没有错的，通通是信主可以。但是呢，我们为着方便起见，因为我们的主是要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说他来了是要救罪人，他不是要救义人。所以既然主的工作对象是罪人，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说，当你看见153条鱼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是两大类，一个是门徒，还有是罪人。那门徒到底有多少条鱼呢？门徒刚好是100条，罪人呢刚好是53条。所以当你仔细的去看这153条鱼的时候，你发现很有意思，这153很自然分成100加上53。我顺便说一点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谁发现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17等于153，是谁发现最早发现的？那这个在数学里面叫做三角数字。但最早发现是奥古斯丁。那圣奥古斯丁他是很有学问的，你知道他当然他这个希腊的哲学也非常的精通的，他根本是个大学的教授，他本来是一个本来是还读修辞学的，所以是很有学问的。所以等到有一天他解释这个约翰福音21章，我刚好呢有他两本书，就是讲的约翰福音的，就是他专门讲约翰福音。那么这个圣奥古斯丁他属灵很丰富的，所以呢你看当他读约翰福音应该是读得很好的。 所以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他是他发现的，就是153呢是一加二加三，一直降到17。那为什么17呢？他有他的解释，你姑且听他。就是严格解经来讲，我们只能说是可能，但你不能说是一定这样子，不能。那他说为什么是17呢？他说17呢，因为10加上7，10呢是代表十条诫命，那么7呢代表七灵，因为圣经讲的圣灵讲的七灵。他说十条诫命代表神对我们的要求，但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圣灵呢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圣灵给我恩典，叫我们能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17的意思，这是他的解释。那么当然了，当初我听他这样解释，我知道这么个解释，但是能不能完全 convinced 不一定的。但是不管怎么，这是其中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为什么有保留呢？因为17啊，可以是16加1，也可以是15加2，也可以是13加4。那这个可能性太多了。那为什么你一定要说10加7呢？这当然只是一个可能。再等一等啊，你再听他再讲下去，就越来越有点道理。那这个只是听听就好了。那弟兄姊妹，严格解经来讲，你不能完全认真的，不能完全认真的。但是呢，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他不光告诉我们153的等于1加2加3，一直加到17，而他告诉我们是153的是100加上50再加3。那么我再说，这个又是太多可能。你153可以152加1，可以151加2，很多很多可能，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一定是100加上50再加53呢？所以起头呢，我也是姑且听他就好了。那么，但他讲的很有意思，这个100当然是10的平方，10的平方就是表示10代表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再加重，那么这个就跟那个17一样，那就表示代表神对人的要求。那么这是一面。那么加上50，它的50是什么呢？50就是五旬节，那五旬节当然代表圣灵了，那这个也有很有道理。这个三呢，就有好几种不同解释。那根据奥古斯丁的解释呢，就是三是代表神的数目。那么还有一般弟兄姊妹解怎么解释呢？他说彼得在那个炭火面前呢，三次承认主，说我爱你比这些更深。好，那么这个呢，也是你姑且听他，因为的确也有他道理，不能完全明白，但多多少少你觉得不满意的。但你真的把这153了，真的把主所遇见的153个个人，他的对象，你如果仔细的把它读一读，你才发现一点都没有错。这个门徒刚好是100个，100条鱼，罪人刚好是53条，所以这个100呢，等于100等于153等于100加上53，我想这个应该是合理的。那么然后我再稍微想一想呢，如果你把它跟十加七来做对比，十如果是代表这个代表什么神要求，那么然后七呢代表神的供应，那一个是十条诫，一个是七灵，我觉得有道理的。这个就是讲到福音，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同时呢，你要跟这个跟下面的就是153等于100加上53，如果连在一起，那么一对应起来，如果能够对应起来，那么讲还讲得通的。那100我承认，你可以说是10的平方等于是这个诫命的加重，神要求的加重，那么这个清楚的。那53是什么呢？那我个人觉得比较自然的解释是这样，还是五旬节没有错。但是五旬节，旧约的五旬节是从复活节开始算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是从初熟节开始算起，大家都知道。那么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嘛？他从复活那一天，然后一直50天以后就是五旬节，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你根据旧约的计算的话，那么五旬节呢是怎么开始？你五旬节是怎么开始算的呢？是从初熟节一直算到五旬节，刚好50天。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那一年，他刚好是礼拜五钉十字架，3天以后呢就是初熟节，一点没有错。初熟节就是相当于我们主复活的，然后过了50天以后，那么果然是五旬节圣灵就降下来，所以圣灵降下来跟五旬节同一个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了，五十三很明显是五旬节不错，但如果是五旬节，你是讲复活跟升天，还有跟圣灵降下。但是呢，如果是五十三的话呢，那当然很明显的是什么？从主从第十字架开始。所以从主受死、复活、升天，然后呢，圣灵降下，那么这个应该是五十三所代表的。所以如果你把十七等于十加七，那一个是十，一个是七，然后一百五十三等于十的平方，再加上五十三，那你看这是对应的，这个十的平方对应十，然后呢，五十三当然对应去描写那个什么，去描写那个七零，那么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些读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奥古斯丁他所说的当初不过是随便说的150的100加的53，但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是100加的53，这是不是你随便来的，你如果真的去分析这153条鱼的话，你看刚好是100条鱼是门徒，还有呢罪人刚好是53条鱼，然后呢我们从下一礼拜三开礼拜六开始，那么我们就要看主怎么得着这些门徒，这一百条鱼，然后主怎么用这一百条鱼再去得呢三千条鱼和五千条鱼，然后呢再给我们看见罪人，那么讲到罪人的时候，有显性的罪人，有隐性的罪人，有外邦人，还有病人。那讲到病人的时候，刚好有十二种的病例。那么然后下面你看，那然后下面你再看下去呢，刚好有两种的病人，一个叫做米赛亚的病人，我们会再提起，会再解释，还一般的病人。那米赛亚的病人里面是瞎子、聋子，还有呢是瘫子、哑巴、麻风跟死人。那么一般的病人呢，就是什么呢？血漏、癫痫、水骨、驼背。热病还有鬼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他，你把它好好的读过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知道主怎么帮助，主怎么得着这一百五十三条鱼，主怎么钓到他，主怎么捕到这些鱼，那么我们能够从主的这个四福音里面，我们能够找到怎样得人如得鱼一鱼，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我顺便要接触一下，我提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其实过去半年呢，在巴西有一半的年轻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其实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读这个新约的一百五十三条鱼，就是四福音一百五十三条鱼。那起初我不告诉他们答案，也不告诉这一百五十三条鱼。那么我希望每次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一百五十三条鱼那个大家带来哈，因为我们每次都要用的。那么起头我没有给他们标准答案，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就自己去找，有的人找了160条，有的人找了110条，那么好了都不一样。那么然后呢，等着过了半年以后，我们就把标准答案给他们，然后他们再去好好地读。所以服刑之中呢，他们对四福音变得很熟。所以我觉得呢，你今天要鼓励年轻人读四福音很不容易的。那么后来我们给他们奖赏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们是第一名的，我们要送他到以色列去。结果他们果然有一个人拿第一名。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如果要帮助我们的儿童或者是少年朋友，要帮助他们读四福音的话，那你去光叫他读四福音，他很辛苦，他读得很辛苦。你叫他好好去读这一百找一百五十三条鱼，然后他每个人都花很多的功夫，然后用电脑去找啊什么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他们很有帮助。所以等到呢，我们真的把这153条好好读过以后，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怎么得到他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到得人与得人的艺术，因为得人是一个艺术，就好像得鱼是个艺术一样。如果真的懂得钓鱼的人，真的懂得捕鱼的人，那背后有很多的智慧，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我从前觉得捕鱼就捕鱼了，后来有一天呢，有一个弟兄讲的，我再也不敢去捕鱼。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真正要捕鱼的话，你要到大海去，一大早四点钟，然后呢不吃饭，到下午四点钟才吃饭。那我说他说你要不要跟我来？我说不去啊，我第一个没有这个耐心，而且呢这些捕鱼有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也实在有很多的艺术。所以主遇见了加利利海边的渔夫， 然后主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像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相信说，从四福音里面你能够去挑这153条鱼，主怎么得着它，然后呢我们把它分过类，然后我们再仔细去读它，我相信我们对我们就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礼拜六开始啊，上午9点到12点，晚上呢是7点半到9点了，我们不唱诗的，我们就开始。那么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很重要的部分，然后以后礼拜三我们再把它继续啊，一直到我们把它讲完为止。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应该很大的帮助。我希望弟兄姊妹有的你们不光替自己听，你们替别人听，因为等到你们回到你们的聚会点，也许很多人需要这方面的帮助，你可以帮助他们。但如果你让他们也能参加礼拜三的聚会也很好，那么我们能够一同在主里面蒙恩。所以从这个礼拜三开始呢，我们就细细的来看这些153条。好，我们现在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何等的喜乐，因为每次我们到你面前都不叫我们空手回去。所以为了今天晚上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让你自己为我们保留，为我们存留，我们也求你吸引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分别我们时间，让我们礼拜六能够一同在在你里面蒙恩典，为了以后礼拜三的聚会我们仍旧交在你的手里，巴不得这样的学习和追求能带进教会的复兴。主啊，真是在这你回来以前，主啊，我们看见，主，我们不只看见海中地上的丰富，我们也能看见海中的丰富。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